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弟兄姊妹同工平安，我是周广亮。今天我们要透过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五节到三十节，以及这一章的整章来思想一个题目，关于 S 夫人的一切事。 S 夫人呢， S 是英文的这个字母，它写起来像一条蛇，是一个简称，指的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妇人的一切事。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撒玛利亚妇人他所讲的话当中的一切事这三个字的背后意思。好多好多年前，当年呢，我读神学一年级的时候，神学院的副院长是美国传教士，名字叫艾里德牧师。他在神学院除了行政工作之外呢，主要是教高年班的神学科和哲学科。我因为是一年级呢，没有机会上他的课，但是由于我那个时候呢是外地学生，是办签证来香港读书的，所以第一年结束之前呢，签证到期，神学院要帮我办申请延期。那神学院的副院长他负责行政呢，又是美国传教士，所以有一天他是我的保证人呢，就跟我一起从神学院再坐船到香港岛，一直到这移民局办延期签证的学生签证的这件事情。那一次呢，我们要去一个半小时，回来一个半小时，三个小时的时间一对一单独在一起。对于神学院的学生来讲呢，因为大家都很尊敬这一位副院长啊，这位艾博士艾牧师呢，所以我有了一个很难得的宝贵的时间。但是呢，一方面因为我的英语不很流利，另外一方面呢，我的广东话呢也是刚刚学习的阶段，而艾牧师呢他又不会普通话，他又刚刚在学粤语，所以我们之间的沟通呢，语言呢不是那么有把握。即便这样呢，我也想尽办法问了一个问题。我的问题是什么呢？当年我问的是，艾牧师啊，好像大人成年人呢不太容易表露自己的内心世界，讲出心底里的话。听众朋友，我那个时候还不到二十岁啊，不知道你听了以后我这个问题好不好。结果呢，他的回答很像教哲学跟教神学的老师，很简单，他的回答就是一个否定，不是。然后呢也没有解释，我也没有追问，我们就各自安静。我就发现呢，属灵的人呢有的时候不是随便讲话的，每个人的个性不同，而艾牧师呢他的个性也是比较内向的。成年人不容易表露内心的世界，不容易讲心底里面的话吗？他说不是。而这个印象呢一直在我的心里面，现在过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了，我的人生体验就是同意他的回答。事实是，大人也能够像儿童一样容易表露真实的内心世界，能够交心，甚至隐藏在心底里面的难处痛苦也能够表达出来。问题是，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这样的朋友？今天如果你打开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由第一节开始慢慢读，读到四十二节，讲到这位 S 夫人 撒玛利亚的妇人，你会发现她是一个很普通的，而且撒玛利亚人是被人被犹太人瞧不起的，有种族之间的仇恨的。但是耶稣基督却和他谈了40多节的经文的记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首先关于这个妇人，在圣经里面呢讲到婚姻幸福婚姻不幸，其中最痛苦的一个人应该是这位在雅各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她的人生遭遇应该是其中一个最凄惨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她不是单单离婚，根据耶稣基督所说的，她是有5个丈夫，而且现在所有的也不是她的丈夫。假若你对圣经不熟悉的话，我告诉你，她是在约翰福音第4章17节，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是15、16、17、18这几节经文，从16节读到18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请你打开圣经，今天我跟着我们来看第4章的这些经文。为什么有5个丈夫却不是她的丈夫，现在有的也不是，这个问题圣经没有讲，但我们可以推测一下，可能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她嫁的男人或者娶她的人本身有严重的疾病，又或者是很贫穷没有钱治病，结果早逝，很快就离开世界了，因此她必须要另外再嫁人。而条件好的人呢可能不会娶她，她只能嫁给要么贫穷要么身体有疾病没有条件，甚至也可能年纪比较老的，所以呢她的婚姻关系不一定是美满幸福的那一种，这样就造成了恶性的循环。在这背后呢有另外一个问题，那么没有合适的对象一定要结婚吗？一定要嫁人吗？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是可以这样问，但是在2000年前古代的社会，无论是在中国或者是在中东，这个问题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古代社会的妇女单靠自己是不能自立不能生活的，如果家中没有男人，也就是没有父亲没有丈夫没有兄弟没有儿子的话呢，你是不能够单独生活的。单单在我们的约翰福音里面你就知道，曾经介绍过耶稣的朋友马大和玛利亚，但是圣经很清楚地介绍这两个姊妹还有一个弟弟拉撒路。你有没有想过圣经没有提到马大的丈夫玛利亚的丈夫，可能他们没有结婚，圣经没有提到丈夫，但是圣经一定提到两个女孩子两个女性有一个弟弟，这样这个家庭是可以撑得住的。古代的社会生活就是这样，要么是靠丈夫，没有丈夫要靠父亲，或者是呢要靠儿子，一定要有男士，这是我们中国人现在这样解释也容易明白的。在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段又一段的婚姻关系里面，圣经说她有过5个丈夫，非常非常的特别，你在其他的经文里面找不到这种情况。现在呢耶稣基督跟他谈话，他却说我愿意要耶稣所应许的永生的泉水。 在这个过程里面，耶稣提出一个要求，也可能是一个挑战，而这个挑战，这个要求呢，就触动了他的私隐跟难处。耶稣说，叫你的丈夫也来。那你就看圣经经文，很清楚地写在4章13节一直到15节。我还是为了没有圣经的听众朋友，我读出来。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这是指那个井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一节经文14节很宝贵。而妇人听了以后，你就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接着16节就是我前面读的，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这个妇人的婚姻关系被耶稣基督披露了，说穿了，现在有的也不是她的丈夫，那么是同居的男朋友吗？无论是怎样的情况，她的婚姻，她的人生是很痛苦的。这一段的背景影响整个的这个42节，从这里一直到42节的这个谈话，而她所见证的内容，以后传福音的内容，也跟她个人的背景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现在就来看，从三方面来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优点。她有第一个优点，她是一个有期待的人。她对圣经的预言，关于基督的这件事情，她有期待，她对将来也有一个盼望。弟兄姊妹，能够面向将来的人，就不会放弃自己的人生，即便他的婚姻背景这么复杂，这么坎坷。回到4章9节，你会看到圣经说，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是犹太人，撒玛利亚人是被歧视的。这里有一个历史背景，也影响我们明白4章19节到26节的整段经文。那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复杂，我稍微用简单的用词来解释一下。在古代，以色列王所罗门以后，国家分裂成南北两个国家。大概在公元前8世纪的时候，也就是公元前722年的时候，北国也叫以色列国，被亚述帝国打灭，灭亡，打败。结果大量的撒玛利亚人被掳走了，亚述又将异族迁到以色列，使他们成为一个混合的种族。这样以色列人就变成了撒玛利亚人，这是北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敬拜偶像的异族文化也进入了撒玛利亚。当南北两国灭亡以后又复国的时候，撒玛利亚地区的人就不被犹太人接纳。所以4章9节说，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在雅各井旁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这个井水喝的时候，这个妇人感到惊讶。这段历史背景就是这样开始的，而这个背景呢，就影响到讲到这个水之后呢，这个妇人说，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敬拜，就是在撒玛利亚的基利心山敬拜，而犹太人说是在锡安山，就是在耶路撒冷敬拜。耶稣基督就回答他说，时候将到的话呢，我们敬拜不是在撒玛利亚，也不是在锡安山，而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那么现在我们问了，为什么我们所读的经文，撒玛利亚的妇人对耶稣基督有期待呢？25节到26节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圣经说，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 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你留意这一切的事。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我一开始报告了关于 S 夫人的一切事。一切事在今天的这个讲道里面是关键词儿。那接着呢，在26节耶稣基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26节是今天整段经文的一个关键的一句。
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撒玛利亚妇人为什么说她对基督有期待呢？这是因为造成撒玛利亚人只接受摩西五经的背景。因为摩西五经里面提到在基利新山的祝福跟敬拜。我简单讲，申命记里面有一节经文，18章18节是关键的一节。那里摩西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一切的事的一切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这是申命记18章18节预言到将来要来的那一位先知，对于犹太人撒玛利亚人他们都等这一位要来的这一位。所以4章25节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好了，我们稍微停一停，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两个不相干的人一直在对话，一个犹太人，一个撒玛利亚人，一个老师就是拉比耶稣基督，一个是婚姻关系不单纯的女人，一个男士，一个妇女。之后呢，连门徒回来的时候都觉得稀奇，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这是在27节的记载。两个不相干的人的谈话，有这么长的对话，回答了一个我们也可能不明白的问题，那就是当耶稣当面说出这个妇人的婚姻那种复杂的内情，我的问题是，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呢，她的自尊心有没有受到伤害呢？我想象啊，如果今天在咱们中国的大城市，你跟一个妇女说你已经有5个男朋友5个丈夫，但现在有的也不是你的丈夫，对方一定跟你吵架，对吧？但是这个问题在耶稣基督跟他谈话的经文记载里面，你读不出这个妇人好像自尊心受伤的情况，反而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对不对？怎么样理解我提出的这个问题？是我问错了吗？还是我用今天的情况问古代的情况呢？无论怎么样，我个人问这个问题，跟任何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别人告诉我他的婚姻状况是痛苦的、不理想的，通常我们不会提的，我们不会讲的，这是今天的礼貌。但是耶稣说，你说你没有丈夫，下面就给他说穿了，你有5个丈夫， 而且现在有的也不是你的丈夫。为什么这个女的没有生气，没有受伤，没有觉得不尊重呢？简单的回答在后面第七章四十五节。当法利赛人，也就是公会的官员们派人去捉拿耶稣，圣经说是差役派代表几个人去把耶稣抓来的时候呢，他们空着手回来。而在公会这几个人要交代，法利赛人呢就问，你们为什么没有把耶稣基督抓来呢？差役怎么回答？差役的回答我觉得很重要。他们说，从来没有像耶稣这样说话的。约翰福音七章四十五节，答案就是这个。你把七章四十五节从来没有像耶稣那样讲话的，耶稣的话感动了去捉拿耶稣的这些人，那种情况在雅各的井旁，耶稣和撒玛利亚的妇人婚姻状况非常不平凡或者非常复杂的这个妇女谈话的过程当中，耶稣基督不是冒犯她，可能是带着安慰跟引导她帮助她的。因为耶稣基督前面讲了十三节十四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然后这个妇人就说，先生请把这个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要这么老远来打水。所以妇人有认真地聆听耶稣基督的话，而他听得出耶稣基督是在帮助他。这个妇人也有他的优点，就是他连续的三次讲到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称耶稣为先生。第二次，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第三次，当耶稣基督说穿了他的痛苦的人生婚姻状况以后呢，第三次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十一节十五节十九节，三次的谈话都表达出这个妇女的礼貌，不像是一个受伤的人，不像是一个很轻浮的一个人。当然其中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气质跟感染力，像差役说的，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弟兄姊妹，当耶稣基督这样说穿了他的痛苦背景以后呢，他说，我看出你是一位先知。既然是先知，这个妇人就坦然地提出对将来的一个期望，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四章二十五节，当我读到这一节的时候呢，你可以跟我一起想象，就是这个人他婚姻不合理或者痛苦的冤屈的这一个情况，会不会要等基督来了以后，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的答案等候有一个了结？会吧。你仔细想想二十五节他为什么讲这句话，而他讲了这句话，那个关键的一句就出现了。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一句话。有的翻译说，我就是正在和你说话呢。弟兄姊妹，我就是这三个字，或者是我是，不是普通的用词，在圣经里面它是全能上帝的自我称呼，英文就叫 I am。 像圣经以后说的，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羊的门，我是复活，我是生命。这几个我是都是上帝自我存在的大能的宣告。 而第一个我是耶稣讲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听。而最后一次讲我是在哪里呢？当兵丁来捉拿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的时候呢，圣经加了一句话，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18章第6节。所以我就是正在和你说话。那一刻对于这个妇人来讲呢，那个情况我形容一下，就好像突然间全世界都停了，地球也停了，飞鸟飞在天空也停了，云彩也停了，那个树木的树梢也停了，一切的声音一切的动作都停了。因为在他面前跟他谈话的是这位上帝。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圣经很清楚地说，你看28节，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他说什么？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那个水罐子不重要了，耶稣基督真是这位要来的弥赛亚，是上帝的手呢。他的镇静、兴奋跟欢喜是回去告诉人。告诉人什么呢？这就是他见证的内容。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说出来了。其实他素来所行的一切事是什么事情？对于他来讲，就是他的婚姻状况。每一个人有代表每一个人最重要的那件事情。人生有千千万万的事情，但是那些事情都不重要，最挂念的、最不明白的、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曾经有5个丈夫，现在一起生活的男人也不是他的丈夫。如果没有这些人，他也生活不下去，可能他自己也没有情人，更没有男人。弟兄姊妹，他最痛苦的地方被耶稣基督知道了，而要来的弥赛亚正在跟他讲话，他的幸福就在这一刻。所以他回去做见证的时候就说，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不但在这里这样记载，29节，在4章的39节也讲了一次。好了，总结一句话，耶稣基督改变我们的人生在哪里呢？就是你最痛苦的那件事情，耶稣知道。而耶稣基督他能够帮助你改变你的命运跟你的痛苦。这就是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基督谈话以后所得到的结论。以致他回去以后呢，整个撒玛利亚城他所住的那个小镇的人都来看耶稣基督。42节结束的时候说，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弟兄姊妹，愿约翰福音4章撒玛利亚妇人的见证也成为我们的鼓励。谢谢你收听，再会。